圣义地既是安立在圣真实意志之前，是圣真实意志境界，即非无名凡夫的名言事之所能及，故世间名言无法直接显示。所谓非言说境，非分别境，语言道断，思维入觉者，世间难解无过于此。如说空即只有空，说真如即只有真如，说法性法界不思议境界，以及如来藏等空之异名，即指法性法界乃至如来藏等为实有境。内中诸实事师尚且如此，遑论外道，真个是难易在啊。好，这个文字呢也不难明白啊，所以我说其实圣义地呢没有太多道理好讲啊，我们呢重点抓住啊，如何去了解他所说的这个无自性这个空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一个缘起法上啊，这个缘起明明是个有啊，缘起是个事实，对不对啊？但是在这上面呢显现他的这个空性，我们如何去掌握啊？这个有空在这一法上啊，每一个缘起法上啊都是啊有空，都在这一个法上，所以呢每一法都具有世俗地体跟圣义地体这两种体性。那么这在这上面如何了解它的有啊，如何了解它的空？它的有是名言有啊，每次听到这三个字，以前对我来讲哈啊，我心都会这样揪成一团，到底什么是名言有啊？那么讲到自性空啊，我的心也会揪成一团，到底什么是自性空？今天了解这样是自性空，明天似乎好像又被推翻了啊，今天好像抓到了一点什么是名言有，明天好像似乎又不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在中观的二谛里面啊，最主要的要我们了解的就是这个名言有，这个自性空，空有在这一体上能够无障无碍的建立，那么你就离空离有，直入中道，就在这个地方哈。好，刚才我们说圣义地的理趣，他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先告诉我们，圣义地不是凡夫的境界，他说是安立在圣真实意志之前，要圣者的能够见得啊真实境的一切法的真面目的这种真实境的这种智慧之前，才有这个殊胜的境界的存在。所以他说是圣真实意志的境界，也就是不是无名凡夫的名言事之所能及的。我们的六事啊，主要呢都要回归到心到意识来，前五事只是取境，没有语言的分别啊。那么语言的分别集中在意识，但是没有意识的这种分别，前五事取境，我们也没有办法达到认知啊。所以呢整个凡夫的心可以说都是啊跟名言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意识如果没有语言的话是一点都动不起来的，我们的心完全靠语言活动的啊。所以他说这一种圣义地呢，这种殊胜的境界呢，它并不是我们这种无名凡夫的这一种这种心事，这种心事呢它很直接的很贴切的告诉我们就是名言事。所以啊这些论师用心良苦啊，种种的角度来叙述，让你知道为什么告诉你说这个凡夫的心是名言事呢？那相对的一面也等于是告诉你圣者的心是离名言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这个名言是我们修行一个最大的障碍，哪一天我们能够把它丢掉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成功了啊。好，他说无名凡夫的名言是没有办法啊去接触，没有办法去到达啊这种最殊胜的这种境界。所以呢世间名言无法直接显示， 既然是不是这一种这个名言心能够到达的境界的话，当然你就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显示这种境界，这种境界没有办法透过语言来表达，从语言里面显示不出来的啊。所谓非言说境，非分别境，这个分别就是我们的心的思维分别，心的思维分别就是言说境。因为心所有的思维分别都是啊，在这个创造啊，都是在行使种种的语言，在使用种种的语言啊。所以呢，他说非言说境，也非分别境，语言道断，思维入觉，这个呢是禅宗最常讲的话啊。那么如何以一句话头把自己送到这种语言道断，思维入觉的境界，那你就已经可以明心见性了啊。好，到这里你看看能够用的解释的啊，就是这么单纯告诉你，那是圣者的境界，不是凡夫的境界。凡夫离不开语言，所以这个境界不是语言能够表达的啊，这个叫做圣义地。那这种地，这种境是什么？讲了半天啊，还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啊。好，所以他说什么？世间难解无过于此啊，世间一切法最难懂最难解啊，没有比这个圣义地更难解更难懂的。因为我们刚才用了很多语言来解释圣义地，最殊胜的境界是一切法的真面目，是圣者的智慧才能见到的，不是凡夫的语言，不是凡夫的心的思维所能表达的。那是什么？还是没有说。为什么？我们都不是圣者，从来也没有到过那个境界，我们只知道好像说，哎，这个事情你知道了，你知道我不知道，然后你没有告诉我，那我只知道这个事情你知道。好，那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是你知道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我只知道是圣者知道啊。那么圣者知道什么？圣者知道他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因为语言不能够及。所以这样的东西啊，他说世间难解，确实世间难解，世间的语言没有办法表达，只能怎么想尽各种办法来诱导你，来引导我们这些凡夫自己去入。你只有自己进去，你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啊。好，这是一点。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为什么是世间最难解的。他说如说空即只有空，说真如即只有真如，说法性法界不思议境界等等这一些空的义名啊，这个说这个自性空，这个空就是圣义境哦。但是这个空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用种种角度去说它，就有种种不同的名称哦。在我们现在书上看到有空，有真如，有法性法界不思议境界，如来藏等，这个都是在讲空。但是讲一个我们执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世间的语言它的特质就是这样子，它一定言之有物。我们说什么话，这个话一定要有一个着落处。你说东西嘛，要有个东西；你说事情嘛，要有件事情；你说道理嘛，哎，这个道理要合乎逻辑，也要有事实的经验来证明啊，也要受到这个世间人共同的认取，这个道理才能建立。所以所有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它都要有一个着落处，我们所谓的言之有物。因此你说什么，我们很自然而然的啊，凡夫的我们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对那一个语言所表达的，那么产生一个有那么一个法，或者有那么一个东西的存在， 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直觉，因此说什么指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现在都想了解这个空是什么，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这个空的存在吧，是不是？有一个空，虽然我们知道唯识宗讲圆成实，说有那么一个空，二取空可以证得，这样的说法是不太好的啊。空就空，为什么还要有一个空？讲起道理来我们似乎都可以认同，但事实上我们的心里就跟唯识讲的都一样，有一个空的，是不是？有一个菩提可以证得，有一个空啊可以现见，所以说什么指什么，说空指空，说真如指真如，说法性指法性。因此不晓得要怎么让我们能够很贴切很正确的去认识这个圣义地，很难。为什么？只要一透过语言就有这种毛病啊。那么禅宗祖师他是很有智慧的啊，他干脆举一个比喻，他叫指月之指啊，指着月亮的这个手指，要你见空性，那个空，那个圣义空是月。可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能够接触到的都只有手指，我们只能透过见这个手指了解它所指的方向，透过我们自己的实修，让我们的心朝着这个手指的这个方向去入，然后让你的心自己进入那个境界。好，你能见月。所以所有不管我们怎么说这个圣义地的道理，圣义地的内涵，通通叫做说圣义，用说的圣义。这种说圣义呢是名言，名言属于世俗地所摄，不是真正的圣义。真正的圣义用语言没有办法说的啊。好，我们说禅宗有一个巧遇是指月，那么下面呢，下面也啊，这个也有一个巧遇，那个是在入宗论啊，月称论师所提的，我们等一下马上会看到啊。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这段文还有没有什么好讲的。没有了啊。他说这个这个不是义的啊，这个空呢难解啊。那这个我们内宗的这一些祖师师师们呢啊尚且如此，更何况啊是凡夫的我们或者是外道啊，这个都是不容易的。好，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入宗论的这一个比喻啊。书上说，尤其不能直接举以示人，故月称论师善巧方便，以世间人听了之后能够理解的譬喻来说明它的体性。禅宗的比喻呢只是告诉你这个东西不是你透过语言能够了解的。现在我们要讲的入宗论的这个比喻呢，它是直接进入这个圣义地的体性来做比喻的。好，我们看他的这个颂，他说：如玄义理所骗计，见毛法等颠倒性，净言所见彼体性，乃是实体此义耳。这个偈颂呢，后面在我们的书里面啊，马上呢就把入宗论里面月称论师自己的解释呢啊，跟把解释这个颂字的这个部分呢把它引出来。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不看这个颂字做解释，我们直接往下看啊，因为下面呢就是解释这个颂字的文。此为入宗论之颂，之随顺入宗论是文，视之如此。如某甲言有疫病，有眼有疫病力损害眼根的因缘，见自己手中的镜碗内有毛发虫蚁等物，不知是眼病所起，错认之为实事。 今服侍不去，用告某乙，某乙眼无疾病，视之无物。告某甲说，你这碗很干净，没有毛发、虫蚁等任何东西。此时某乙对某甲虽说了这种破除毛发虫蚁的之语，无非是为了除遣某甲既无为有的增益见，并没有既有为无的减损过。且夫当知，病疫言者所见毛发等的真实意，实无毛发等近视，是无病眼之所见，病眼则不能见。好，我们就看到这里，这个文字很容易明白啊。那么是告诉我们说，有一某甲眼睛呢，也是大概就是属于白内障之类的啊，长异子、长异眼啊，或者是有一种叫什么呢？这个飞蚊症哈、啊。那么飞蚊症呢是什么？眼睛的什么？是玻璃体还是水晶体有问题？是不是？好像这个白内障呢是水晶体啊，水晶体浑浊了哈、啊。那么这个这个飞蚊症呢啊，或者是这一个还有一种是，应该都是属于飞蚊症吧？哈，见虫蚁的这个问题，大概都是属于飞蚊症哈。那么像这一类的这种眼睛生了这种病呢，那么他看东西啊，那么他在这个地方他举的这个情况呢，他说会看到像有毛发像有虫、像有蚂蚁之类的啊。那么我有一位师兄哦，他这个眼睛很早就有这个问题哈、啊。我到最近听他讲我才知道啊，他说他的情况呢就是见到哈、啊、这样长条长条像毛毛虫一样哈、啊、这样好几条好几只啊。我听他说呢是因为有人介绍他吃一种很特殊的这个维他命啊，那专门对眼睛可以滋养的，结果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说毛毛虫本来有三只，现在剩下一只啊，哈哈，这种啊，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哦，还真的是有这种毛病哈、啊，那他还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啊，那么他会讲这个话呢，是因为我自己的姐姐突然间眼睛出现这个问题，她很惊恐，就打电话，说是要去看眼科。啊，然后我这个师兄就讲，他就说别着急啊，有这样的方法哈、啊。后来呢，我姐姐看了眼科，也点了药水，也吃了一些营养眼睛的这个滋养之后呢，那么我听我姐姐说呢，也跟这个师兄一样啊，有长条形的毛毛虫，还有那种点状的啊，有横条的，有直条的啊。那么后来呢，听说只剩下少数几只蚊子啊，毛毛虫都不见了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说某甲的眼睛有病啊，看到有毛发、有虫、有蚂蚁哈、啊，我想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就是这一类的毛病引起来的。那么眼睛看出去有这些东西，对这种生病的眼睛呢，确实他所见是如此啊，确确实实是如此。但是呢，这个没有这个毛病的人呢，看是绝对没有这个东西的存在。啊，所以这里讲某乙呢，看他的这个手中的碗呢，确实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那么在这一段说明里面呢，他说这个某乙对某甲说，说什么呢？说你这个碗很干净，没有毛发啦，没有虫啊，也没有蚂蚁啊，什么都没有啊，很干净啊。他说这个话呢，他说没有减损的过失啊。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就没有。本来碗里面就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他并不是把蚂蚁啊、虫啊抓掉才说没有，不是，而是碗里面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因此呢，这个没有减损的过失啊。换句话也就是说啊，这个没有无明烦恼病的人，他见这一切缘起法一点真实性都没有，如幻如化。那么一切法本来就没有真实性，没有他的自性，因此他说一切法没有自性，空， 他说这个空呢也没有减损的过失，并没有对缘起法有把它毁灭掉了以后才说这个法没有自性空，不是这个样子啊，是法本来它就是没有自性，因此圣者说一切法空毕竟空，没有犯减损的过失，反而是我们这些凡夫因为有无明烦恼的关系，所以明明没有的没有真实性的东西，如幻如化的东西，我们却见它是真实的，说它是真实的，还认为它是真实的，还不许人家说它是空，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增益，反而我们自己是犯了增益的过失。这种增益的过失就是本来没有，我们说它有；减损的过失呢，是说本来有，你说它没有，这个是减损。那么增益跟减损这两种过失都是印度的音名里面的用词，并不是佛法本有的名词都是属于音名的东西。但在这里呢他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有些宗派，我们佛教的内宗呢到中后期以后也开始也用一些音名的这个方法来讨论问题。因此呢，月称论是在这个地方尤其他的入宗论呢，主要是破唯识见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很多地方呢，他也必须要这个随顺着当时的这一些他们的这一些处理方法，有时候呢，也要用一点阴明的东西来破它不是用阴明来成立这个宗破他们，而是他们用阴明的东西说，他也要跟着来说，然后把他们所用的这些阴明的这些东西呢加以破除是这样的情况。好，下面我们继续再看哈。他说跟这个比喻一样，患无明亦损害慧眼不见真实的世间凡夫见蕴界处等诸法自性，这是世俗性，如眼病人所见毛发，诸佛世尊永离无明习气所见自性，如无病眼不见毛发，此即诸法之真胜异地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略略的说明了。我们这个有无明的这种毛病的人呢，就好像那个眼睛长异子的人一样那么世间所有一切万象，不外就是五蕴、十八界、十二处等这一切法，我们都见它是真实存在的有它的真实的自性的。那么我们的这个看法就如同有眼病的人见有这个有毛毛虫有蚂蚁有头发等等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世俗地的体性的东西所以他说这个是世俗性就是世俗地的体性，那么具有这种地实的特性，见空为有的这种地实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虚妄法现为这个真实法的这种地实性。那么佛有没有这个问题呢？佛当然没有这个问题那么因为他永离无明习气，不但是断了烦恼，断了无明，连无明所残留的下来的这种习气呢，也已经永远的断除，就根本断了。因此他所见的这一种自性，各位，这个地方谈自性不是他真的见到什么自性而是讲什么呢？讲那个诸法的自性诸法的自性就是空性，就是没有真实性的意思没有那个绝对的一定的定性，没有这种东西那么佛见一切法就是这样的特性，把这个特性说为法自己本来就有的所以称它叫做自性，而不是法有自性。在这个地方提醒各位他说佛见这一切法的自性呢，如无病眼不见毛发，此即诸法之真胜异地。他见这一切法的自性是空性，根本没有那么就好像眼睛没有生病的人没有见到毛发跟这些虫蚁， 那么这样的净，什么净？空空如也，碗里面没有毛发啊，如同佛见一切法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完全没有啊。那么这样的净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法的啊最殊胜最真实的净，叫真身一谛。讲到这个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那么因为在禅宗的书里面也好，或者是说在中观，我们现在自己就碰到了啊。那么在用词上呢难免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啊，讲这个诸法的实相，诸法的这个体性，诸法的自性啊，这个时候讲到它有一个空性，说这个空性是它的本性啊。那么有些不了解的人呢，就在这个地方的解读错误，那么就认为中观啊，或者是说认为禅宗呢所讲的这个自性啦，或者这个自心啦，本心见自本性啦，或者是这个悟自本心啦啊，这样呢，那么就是认为呢禅宗呢是还是属于真常唯心的系统啊，认为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一个可以见的、可以证的、恒常不变的这样子的一个自本心或自本性可得啊。那么其实呢，不是，这个自本性是空性，这个自本心呢也是这个般若的这个空性心啊，般若的这种智慧心。所以呢，这个要留意，不要被这个文字给遮障了啊。好，下面呢就要开始引经来这一个说明这一个所谓的非语言非思维所能到达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是这个圣者的智慧所见一切为空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要引经来做说明。这里呢所引的经呢是入二谛经，这个入二谛经呢是在入中论里面月称论是所引的，在我们的藏经里面可能没有可能没有所以呢这个稍微做一个说明。好，进入这个部分恐怕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不如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开始这一段。好，我们接着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有关于这个圣一谛的理趣里面的第三个子题不是，是我们说解释这个无可见之见前面我们讲了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谈了一下它是这个语言道断思维入觉的一种境界然后再来呢我们就谈了一下他的这个比喻用这个长了飞蚊症有这个病一眼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做说明。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在入二谛经里面如何解释这样的一个境界。书上说，假定有人做这样想，像这样的形象之自性，岂不是无可见之意吗？诸佛世尊如何会见到他呢？前面已经做这样的一个比喻，说这个没有烦恼的人就如同那个眼睛没有长翼子的人呢，他看到碗里面是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等于呢什么也没看到那么像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他就说，那么是不是这个圣义谛的这个形象圣义谛的这一个自性，是不是就是一种不可见的境，就无可见就不可见，没有东西好见的这样的一个境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诸佛世尊如何看到这个没有我们说没有东西那个没有东西就没有，没有的话，那佛世尊是怎么看到这个没有呢这个圣义谛的话照前面这个举例来说的话，那是不是就是一种无可见的境不可见的境，没有东西好见的境，那这样的东西到底它的形象是如何呢？好，下面就来回答。他说实是如此确实是这个样子无可见， 这个圣义地就是一个无可见的境啊。他说然则此即然即此之无可见名之曰见啊。这个圣义地是圣者的真圣义的这种智慧，能够见到空性的这种般若智慧所见的境。那么他见什么呢？他说就是以这个无可见名之曰见，也就是见一切空。虽然是见一切空，见到里面无一实法，无一法可得，那么就以此见无一法可得之见为见，这个叫无可见之见。如无意眼人见无毛法，就如同没有眼翳病的人看到碗里面干干净净没有毛法是一样的意思。他也看到了一个镜啊，什么镜？碗中没有毛发。所以诸佛世尊的智慧所见到的这个真圣意的这种镜呢，就是见什么？见无一法有实体实性可得的这样的境，里面没有一个法有实体，没有一个法有实质性可得，那表示这里面根本没有一法存在，这叫无可见之见。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见在若二地经里面有这么四段文来做说明啊。这四段文的说明各位我们来了解一下，从这个地方要好好的来体会什么是圣义地。天子若圣义中真圣义地是身与意所行尽性，则彼不入圣义地数，成世俗地性。这个呢先把它做一个界限的划分，告诉你这个真圣义地它不是凡夫的身与意所能够所能够接触所能缘的境，不是身与意所行境。如果是的话，它就不能够列入圣义地的这个范围，不入圣义地数不算是圣义地。为什么呢？成世俗地性。所以第一段经文呢是告诉我们这个圣义地不是凡夫的身口意所能够到达的，所能够见到的。好，第二段他说天子，这个是佛不晓得告诉哪个天子他说天子于圣义中真圣义地超出一切言说，无有差别，不生不灭，离于能说所说，能知所知。在圣义里面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圣义地境啊，这个境圣义境啊，他说超出一切言说，不是一切语言所能够到达的，所以超出一切言说，无有差别，不生不灭。因为一法同一空性，这个圣义地就是一切法诸法的实相，这个诸法的实相就是诸法所显现的那一个空性，那个无自性。这一法都是同样这个空性，同样这个无自性。因此他说这个圣义地的这个真圣义地呢，它是无有差别，因为是平等一位的关系，大家都无自性，平等一位，因此无有差别，不生不灭，没有生灭，那是他本来如此的一个特性。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没有有为的这种生灭。离于能说所说，能知所知，这个不生不灭是没这个没有生灭，特别指的就是 不是我们凡夫所认知的这种啊，有自信的生，有自信的灭啊，没有这种，没有这种东西啊。他说离于能说所说，能知所知，这个呢，简单的说就是离语言觉思维，能说所说都是语言，能思啊、能知所知，这个知就是心的思维，思维而了知啊。所以呢，能说所说，能知所知，就是讲啊、语言跟思维。因此呢，也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啊，是语言道断，思维入觉的啊，离开这个语言，离开这个心的知觉知啊，这个名言式的觉知。好，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天子真圣义谛超过具一切圣相一切自境，非如所言真圣义谛，一切诸法皆是虚妄欺狂之法。这个真圣义谛超过一切圣相一切自境，也就是表示说这个真圣义谛呢，那么它是这一个所有的你讲殊胜的这个种种的境相呢，那么它是最高的啊。那么一切自境呢，也就是说最后佛圆满证得的也是证得这个真圣义谛而已啊。你如果说这一个所有的智慧所能见的这个境有高低的话，那么与佛所见的是最圆满的啊。那么所见的最圆满的这个境呢也是这一个真圣义谛这个境啊。那么见只是圆满见啊，那么境呢，从开悟从这个初地菩萨开始，凡夫这个从凡转圣开始呢，就一直都是见的这个真圣义谛啊。但是所见有这一个圆满跟不圆满的差别，最圆满见的呢是佛所见的啊，是最圆满啊。好，所以呢这一个真圣义谛呢它是这个一切一切的这个殊胜的相里面呢，它是最殊胜的。那么一切智慧所见的境里面呢，它是最高的。他说呢，是非如所言真圣义谛，它并不是像我们口中所说的那样的真实境。我们口说的真实境再怎么真实，都是语言的范围，都仍然还是属于这个世俗谛。这个呢是叫做说圣义啊，世间所有种种宇宙的现象啊，那么透过我们的语言说出来以后，说把它的道理说得最彻底啊，那么这个还是在这个语言的范围之内啊。这个说圣义不管怎么说呢啊，它都是这个不离开语言的。所以他说非如所言真圣义谛，下面呢，一切诸法皆是虚妄欺狂之法。我们所说的一切诸法啊，那么不外乎呢宇宙现象，不外乎蕴处界啊，不外乎所有的我们说四谛啊，还有呢三十七道品啦、等等的这些修道法。这些东西尽管这些修道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入圣道呢，但不管怎么讲，你透过语言加以述说的话，那么都是在这个世俗谛的范围，所以呢都是虚妄欺狂之法啊，都不是真正的圣义。好，到这个地方呢，大体上所说的都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道理，在经典里面呢引出来做一个这个圣言量的这一个这一个证明。下面最后一段我们再来看看，他说天子真圣义谛不能显示，何以故？以一切能说所说为谁说等法，于圣义中皆是无声，诸无声法不能宣说无声之法。真圣义谛不能显示，有两个层面说它不能显示。前面一再的讲，不能用语言来表达， 所以第一个层面它是不能够用世间的名言来显示的，用世间的语言怎么说都只是指一个方向，那指月之指而不是月，所以没有办法用语言直接显出这个月来，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告诉你也没有法可以显示，因为真圣义谛里面空无一法，为什么说真圣义谛里面空无一法呢？因为真圣义谛是佛菩萨他们那个见真实义的这个智慧所缘的所行的所知的境，在这一种智慧相应的前提之下，世间的这一切法都不能显现，因为不相应的关系。为什么不相应？心不一样，凡夫的心见这个缘起的一切法，我们见什么？见世俗谛，因为我们透过无明的染着，这个无明心，我们的心本身就有这个无明的这种功用存在，所以我们取这个现象界里面的缘起的种种的一切法呢，在这里面呢马上就取以为实有，所谓的世俗谛的第一个特性障见实性，它显现出来这一个幻有，我们看不到它虚幻的这一面，只看到它有的这个层面。所以相应在我们的这种无明的心上面显现出来的是一一法，山河大地，一一众生不特伽罗，都是这么样的真实，让我们感觉它的存在。这是一种相应和合，一种因缘的和合。但是在佛菩萨，在诸佛世尊的这种智慧心，以跟这个心所相应的能够显现出来的这个缘起，在他的心里面，在这种智慧之前能够显现出来的是毫无体性，本来缘起毫无体性，跟佛的心所相应的啊，在这个智慧之前，世间的这一切法没有显现的空间，不相应。在佛的那个心里面，他见这个缘起，这个缘起在佛的心里面显现出来的是无一法可得，毕竟空。所以也没有法可以显示。也许有人不容易掌握，这缘起明明有，那为什么在佛的境界里面显不出来？明明有，是我们从凡夫的增益的过失里面说它有，见有毛法，见有从矣。然后佛说没有，我们说怎么会没有？我们质疑他，他本来没有体性，虚妄的东西。那空中的彩虹，你去抓；水中的月亮，你去捞，有东西吗？没有，只是一个幻象。这一切幻象如何来？从因缘来的，所以法属于因缘，只有这个因缘和合的缘生缘灭的这个缘起，没有我们凡夫透过无明的作用所见的这一一实法。我们透过无明所见的这一一实法，那就是那个有毛病的眼睛看到的那个毛毛虫啊，刚才 这个法师告诉我说，飞蚊症呢是视网膜的问题啊。那如果是视网膜的问题，那真的得好好小心了、哦、啊。这个不小心就会这个视力就会受损，乃至到失明啊，有这样的危险。啊，我们回到正题上，明明没有的东西，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无明的关系，所以把这一种虚幻的幻象，真的是如幻如化。各位，缘起的东西真真实实是如幻如化，这种虚狂如幻如化的东西，我们透过我们的无明心根本见不到，这种明言事根本没有办法见到，没有办法显现缘起，没有办法升起这样的如幻如化的这个缘起的真实面来，这真面目我们根本显不出来，因为跟我们的心不相应嘛。其实它真真实实的如幻如化，那么这种如幻如化的东西通通是什么呢？通通是像浮动的啊，不是真的，真的是很难用我们的人类的语言去表达它。在佛的智慧，在佛的心里面见到这缘起的东西呢，它里面完全没有一个是我们凡夫所见的这种真实法，所以我们凡夫所见的这一切真实法，在佛的智慧心里面无一法存在，空无一法，一个也没有。用这样说是不是比较明白一点？能不能体会一点？所以能说所说，能知所知，能做所做等等的这一切法，在真圣义地里面根本生不出来，显现不出来，没有这种东西。